陆光牧师所著的《工人培训》第16课，学习怎样讲道5。前面三次，我们已经介绍了以一节经训和以一段经训组织讲题的方法。今天继续向大家介绍以一段经训组织讲题的方法。以一段经训组织讲题的方法，虽然通常是采用分析归纳的方法，但有时候也需要和三个问题的思考方法结合起来，才能灵活多变，发挥更大的效用。就如以约翰福音17章主耶稣临别的祷告为例，经过分析归纳可以看出，这篇祷告可以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是主耶稣为自己祷告，约翰福音17章1-5节。第二大段是为门徒祷告，约翰福音17章6-26节。在为门徒的祷告中又分为两段，第一段是为门徒祷告的理由，6-10节；第二段是为门徒献上的三个祈求，11-26节。一是求上帝使门徒合而为一，11-13节，20-23节；二是求上帝使门徒离罪成圣，14-19节；三是求上帝将来使一切得救的圣徒永远和主耶稣在一起，24-26节。主为自己的祈求。经过上述的分析归纳之后，我们就可以逐段体会其中的教训。第一段是主耶稣为自己的祷告，只有短短的几句话。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主耶稣为自己的这一段祷告不是一个实践性的专题，因此不能够用三个问题的思考方法来默想其中的教训，而只能用逐字逐句逐节的分析归纳法来思考其中的教训。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对个别的经节逐字逐句的分析一下。主耶稣祷告说：父啊。主耶稣在祷告中经常喜欢称上帝为父，说明了他和上帝之间的亲密关系和深切感情，也显明了他不断信靠敬爱顺从天父的心意，为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完成救赎人类的大功，荣耀上帝的圣名，也为上帝众儿女留下完全顺从的榜样。时候到了，这显然是指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完成赎罪大功的时候到了。这乃是上帝借着基督救赎人类大功中的最关键的时候，也是基督和撒旦交战的最激烈的时候， 也是基督为我们在肉身和心灵中忍受最大惨痛、做出最大牺牲的时候。当然，时候到了也可以指基督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即将受难前，他看到的不是痛苦、死亡、羞辱，而却是荣耀。他甚至也已经把十字架看成了荣耀的冠冕。他在这时想到的不是怎样去躲避危险、免去苦难，而却是要一心遵行天父的旨意，荣耀天父的圣名。正如他在祷告中所说的，使儿子也荣耀你。但主耶稣为什么要先祈求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呢？我们如果要明白这一句祈祷的含义，首先需要明白什么是主耶稣所希望得到的荣耀。先从上帝的荣耀谈起。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等等威荣的神性固然是上帝的荣耀，但上帝最大的荣耀却是他无限的爱心和荣美的圣德。对上帝的儿女来说也同样如此，地位、才能、学问、财富都不一定能成为人的荣耀，只有人的仁义圣洁的心灵品格才是人的最大的荣耀。诗篇29篇2节、110篇3节、彼得前书3章3节、4节。主耶稣当时所要求得的荣耀，也正是这种心灵品格方面属灵的荣耀。他恳求上帝保守他的心灵，使他能够在被捉拿、受审判、遭受各样凌辱、折磨、鞭打以及十字架的惨刑时，有一颗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但英勇无畏、毫不退缩，更要充满爱上帝、爱门徒、爱罪人以及爱仇敌的心，并充满柔和、谦卑、宽容、忍耐的心，从而能够使天父的名得到最大的荣耀。这也正是他自己最大的荣耀。主耶稣接着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主在这里所说的话意思是，正如你过去怎样赐给我权柄，帮助我完成了你所托付给我的救灵大功，如今也求你继续帮助我，使我最后能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为人类完成赎罪大功，荣耀你的圣名。主又接着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主耶稣信心的眼光现在已经越过了十字架的惨痛死亡，穿过了坟墓的阴影，而展望到复活升天与父永远同在的无比荣耀的情景。于是他进一步恳求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通过主耶稣这一短短的祷告，我们可以得到极其重要而宝贵的教训。一， 主耶稣即将受难离世前，当他回顾以往一生的路程时，他能满怀胜利的喜悦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这是一种多么可贵又值得羡慕的人生啊！不但主耶稣是这样，而历代以来的众先祖、众先知、众使徒也都在这方面为我们留下了得胜的人生榜样。就如使徒保罗在即将殉道前所说的，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至八节。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都能效法主耶稣和他众仆人的榜样，靠着主的恩助追求灵命长进，品格成圣，忠心完成主所托付我们的一切传道救灵的责任，迎接基督的荣耀复临。二，主耶稣即将受难前，面对十字架的惨刑的时候，不但没有丝毫的胆怯、犹豫和退缩，相反，却充满了属天的荣耀感。他把羞辱、折磨、鞭打和钉十字架的惨刑，都看成是他最大的荣耀。并且他也要靠着天父的恩助，在这一切痛苦牺牲中能够最大的荣耀天父，并且他信心的眼光更是穿透了死亡的阴影，而看到了复活升天和父永远同在的无比荣耀。这也是一种多么可贵可羡慕的得胜的榜样。不但主耶稣是这样，而历代以来先贤先烈们也都是这样。就如使徒保罗和希拉有一次为了传福音的缘故被打得遍体鳞伤，两脚上了木狗，囚在监狱中，但他们却把为主受的苦难当作最大的荣耀。他们竟在半夜里祷告、唱诗、赞美上帝，众囚犯也侧耳而听。使徒行传十六章。这一次的囚禁虽然是暂时的，第二天就放他们走了，但后来保罗却又为了传福音的缘故而长期坐牢，但他的心灵一点也不丧胆，却充满了属天的荣耀感，以致他能从监狱中接连写信安慰勉励信徒说，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以弗所书三章十三节。另一封较晚写出的监狱书信中又说，弟兄们，我愿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上帝的道，无所惧怕。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至十四节。在另一封教牧书信中，保罗又勉励信徒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格林多后书四章 16-17节。三，主耶稣在这短短的祷告中还顺带说了一句有关得救的基本要道，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可能有人会疑问说，认识上帝和基督就能得永生吗？是的，但是这里所说的认识上帝和基督，不单是指信仰理论上的认识，而更是指实践经验上的认识，和上帝并基督建立起一种远比父子更亲密的关系。否则，单单理论知识上的认识对我们是没有帮助的。就如一个国家的百姓都认识本国的国王或者总统，但这种认识对他没有什么大的帮助，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个人亲密的关系和来往。虽然他自以为认识国王或总统，但国王或总统还不认识他呢。照样，凡自以为认识主而没有和主建立起生命的联系和交往的，主将来也要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23。一个人越是认识主，也就一定会越是信靠主、敬爱主。因此，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也必定是一个真正信靠、敬爱主的人，并且一心听从主的教训，遵守上帝的诫命。经上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约翰1:2-4。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不断地加深自己对上帝的认识呢？读经、默想、祷告，和主时时不断地亲密交往，遵从主的旨意，遵循主的教训，服从主的命令，一心讨主的喜悦，追求成圣，热心做工，直到主来。以上所说的也可以看作是本节经训的体会概要。我们完全可以用本节经训组成一个讲题，引经据典，配以实例，详加发挥。以上我们已经用分析归纳的方法默想了主为自己短短的几句祷告中所给我们的重要而宝贵的教训。主耶稣在临别祷告中为自己做了短短的几句祷告后，接着就开始为门徒做了长篇的祷告。可见主受难前最关心的还是门徒。主在祷告中先叙述了为门徒祷告的理由，约翰福音17:6-10。对于这段经文，也可以用分析归纳法吸取其中的教训，但因为时间关系，在这里只能略去了。主为门徒的第一个祈求，接着主耶稣为门徒提出三个祈求。第一个祈求是求上帝使门徒合而为一。主祈求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11-13节，20-23节。由于合而为一是一个实践性的专题，因此可以用三个问题的思考方法，也就是三段思考法来思考其中的教训。如果要详细讲解的话，也要单独组成一个题目。在这里只能介绍一下这个讲题的大纲。这个讲题的题目就是合而为一。这个讲题的序言可以简单的这样说：约翰福音17章，主为门徒的临别祷告中特别求三件事，其中第一件事就是要门徒合而为一，可见合而为一的重要。现在分三段讲述如下。第一段，合而为一的定义，也就是什么叫做合而为一。合一不是你合在我里面，也不是我合在你里面，而是大家合在主的里面，也就是所谓在主里面合而为一。第二段，合而为一的重要。一，合一是成圣的必须。二，合一是灵性的保障。约翰福音17章11-12节，希伯来书10章24-25节。三，合一是蒙爱的条件。约翰福音15章9-12节，17章23节。四，合一是基督荣耀的见证。约翰福音17章21-23节。五，合一是晚与圣灵配降的条件。使徒行传1章14节，2章1-4节。第三段，合而为一的方法。总的来说，大家都要真正在主里面，才能合而为一。约翰福音17章21节、23节、15章1-8节。具体来说，分三步达到完全合而为一。第一步，在主的爱里彼此相爱，即使信仰教义观点不一样，也仍然应该保持彼此相爱的心，正如主爱我们一样。约翰福音13章34-35节、15章12节。第二步，在主的真道上追求同归于一。以弗所书4章11-13节。第三步，在主的灵里力求完全合一。个人都要追求灵命长大，品格完全，致死老我，活出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做完全属灵的人，这样就能够达到完全合一。腓立比书2章1-11节。主为门徒的第二个祈求，第二个祈求是求上帝使门徒离罪成圣。主祈求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或作脱离罪恶。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7章14-19节。离罪成圣也是一个实践性的专题，也同样可以用三段思考法组成一个题目，题目就定为追求成圣，可以分三段讲述。第一段，成圣 是什么意思？成圣也就是诚意，成圣诚意也就是向上帝、向耶稣的意思。成圣也就是守全上帝十诫两纲的道德律法，而完全离罪成圣，并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第二段，为什么必须追求成圣？一，要进入救恩，承受永生，就必须信而悔改，开始靠主追求成圣。使徒行传二章38-39节，马太福音19章17节。二，要做成得救的功夫，也必须不断信而悔改，靠主成圣。从消极方面说，有任何一点罪不肯悔改，都是十分危险的。看哥林多前书9章2节，希伯来书3章12-14节，彼得后书2章20-22节。从积极方面来说，靠主成圣了，也说明属灵生命已经长大，日益做成得救的功夫了。彼得后书1章5-11节，提摩太前书6章11-12节、17-19节。三，要在今生做一个大蒙眷爱、大蒙重用的人，必须追求完全成圣。约翰福音15章9-10节，提摩太后书2章15节，但以理书9章23节、10章11节、19节。四，要在将来天国中得大赏、蒙重用，也必须在今生追求完全成圣。第三段，能否达到完全成圣？一，主的命令就是应许，马太福音5章48节、创世纪17章1节。二，主的亲口应许，马太福音5章6节。三，圣经上的应许，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2-23节。四，圣经上的榜样，如保罗，看罗马书7章7节、14-19节、24-25节。约翰，看约翰一书5章3节。第四段，怎样才能达到完全成圣？一，求上帝保守，约翰福音17章15节。要学会祷告，依靠主，学会住在主的里面。二，因真理成圣，约翰福音17章17-19节。要研读圣经，默想主的话，不断地靠着主所赐的能力，身体力行。主为门徒的第三个祈求，第三个祈求是求上帝将来使得救的圣徒和主耶稣永远生活在一起。主祈求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17章24-26节。这段祷告可以用分析归纳法和三段思考法结合起来，吸取其中的教训。例如，可以组成四段提纲。一，主将来要和我们永远同在，显明了他对我们的无限大爱。正因为他极其的疼爱我们，才切望和我们永远在一起。二，显明了他为我们做出的无限牺牲。他将要永远保留他的人性，永远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正因为 他所做出的无限牺牲，才为我们成就了无限浩大的救恩。三，也显明了他所要赐给我们的无限荣耀的恩典和赏赐。我们以上帝儿子的身份和他同作君王，又作上帝的祭司，和众天使一起永远侍立在上帝宝座面前。四，我们今生应当怎样生活为人，将来才能和他永远生活在一起呢？我们今生就要不断地和主同在，并且不断地住在主里面，让主也不断地住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15章1节8节，甚至如使徒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章20节。